一到十二月份，我们心情特别好，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。上个礼拜我还在澳洲的墨尔本百货公司站满了圣诞老公公，不过他们都穿短袖，因为那边都是夏天。世界信主的没信主的都在庆祝，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圣诞节，认为圣经没讲，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一天？的确我们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哪一天降生。基督徒中间看法也不一致，东正教大约是1月7号庆祝圣诞节，亚美尼亚教会1月19号，早期的教会是1月7号，但是西方的教会，罗马以西的教会都用12月25号。所以到了圣诞节，你看看新闻或者报纸的报道，不同教派以不同的日子庆祝主耶稣降生。为什么选择都在12月底1月初？有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找出一点点线索，因为牧羊人在旷野，这个旷野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农田、田地。如果是农田，怎么会让牧羊人去牧羊呢？羊跑去，岂不把麦子、稻子都吃掉了吗？在巴勒斯坦，唯有十月到十二月之间，农地让羊群去吃草，因为那一边一般都是十二月底一月撒种，到了差不多九月十月就收割收成了。那么在这样状况下，十月到十二月之间的野草有羊来吃是最好的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为什么初代教会都把圣诞节定在十二月底在一月初之间，大概那个时候才适合牧羊人在旷野来吃草的情况。当我到了巴勒斯坦，我就特别注意到底12月25号冷还是不冷，羊能不能够在旷野，牧羊人能不能在旷野看羊我发现12月25号至少我在的那一年是要穿大衣，要穿这个外套大衣的哈。不过我想这个羊他们的大衣比我们更好啊，羊大概不怕那一点冷啊。那牧羊人只要穿了大衣应该就没有问题，所以有可能是十二月底左右，可是日期不知道啊。一直到了康斯坦丁王的时候，因为外邦人敬拜太阳神，25号是白天渐渐变长，黑夜渐渐变短，因为冬至一般是12月22号左右，所以当时在外邦异教风俗里面是拜太阳的日子12月25号。所以康斯坦丁王就跟当时罗马主教，那个是教皇，就是Julius 这一位教皇就研究，以后这个教皇就在公元340年就定12月25号来纪念主耶稣降生。 但是这是推论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天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教会也在这一天庆祝？因为有些基督徒不愿意庆祝圣诞节啊。我个人觉得无论如何，主耶稣总有一天降生，你不知道哪一天。现在一般公认12月25，我们就借这一天能够传讲福音，能够带朋友们来认识降世的救主，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敬拜庆祝，没有不好的啊，好的是多过不好的。所以我个人赞成有对于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庆祝、有赞美、有传福音、有这样的机会啊。我想这个是小的事情，不过我先做一点交代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从以赛亚书40章来看圣诞的预告。我相信在座都听过非常有名的圣曲《弥赛亚》，就是韩德尔所作的《弥赛亚》。《弥赛亚》就是赞美、敬拜、宣扬救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。他的朋友从圣经里面选了60多节有关基督来到的预言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300多节跟耶稣降世、耶稣生活、工作有关的预言，明显的选出60几节就交给 Handel， 他就用了21天的时间，他关着门把神曲《弥赛亚》完成。每一年到圣诞节啊，各位都会听的，我也会听。如果你听的时候前面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序曲，管弦乐序曲，一完了一个男高音，好像一个旷野远远的声音唱出来，唱什么？就是唱以赛亚书40章第1节，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他们受罚的日子已经满足了，耶和华要荣耀显现，神要安慰他们，神要赐福拯救。这一首诗歌是非常感人，那真是一种好像旷野的呼声，论到神要安慰旧约以色列人。那现在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一段圣经是讲两方面的事情。所有旧约的预言大半都是讲两方面，一方面讲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，然后讲到将来基督降生的事。所以1到5节一方面是对以色列百姓的预言在历史上要发生，一方面讲到神将来要差弥赛亚来完成神的救恩。这两方面应验我们可以先了解，但是两方面所讲的是相同的信息。这个信息等一下我就当成圣诞的目的。这两方面都讲什么信息？一个信息，安慰的信息。安慰的信息，这是把神的慈爱表白出来。神是慈爱的神，神是安慰的神，神是要怜悯痛苦中的人，神的心肠满了慈悲，满了怜悯，满了恩典，满了眷爱。这是第一方面信息。第二方面信息，那里说他的罪赦免了， 他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，已经满了，日期满了，征战日期满了。那里讲到神安慰，因为神曾经降罚，神曾经因为耶路撒冷的罪过，因为他们一切的罪从神手中降罚。所以讲到神的公义，神不但充满慈爱安慰人，神也充满公义，要降罚那一些罪孽的事情。这是先知的宣告，而这个宣告一方面应验在犹太人身上，一方面应验在普世的救恩上面。第三方面的宣告是什么？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山洼填满，山冈削平，高高低低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成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耶和华的慈爱显现，耶和华的公义显现，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那么神宣告第一，他的慈爱要显现，第二，他的公义要彰显，第三，他的荣耀要显然，要显现出来，凡有血气都要看见。不管对以色列人是如此，对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对于救恩临到的预言也都是如此。现在我们要来看，第一，在旧约历史上面怎样实现这个预言呢？在旧约的历史上面实现，请各位回到以赛亚书，我要请你们念第39章，先念以赛亚书第39章第5节、第6、2节，39章第5、第6、2节，找到我们同声念，请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再看第44章。44章第28节，还有45章第1节，44章最后跟45章第1节，请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也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，我对他如此说。好，我们这两段圣经连起来，就把当时历史的背景讲清楚了。39章，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预言，说什么预言？说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你家里一切所有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借着先知预告审判的临到，耶路撒冷满了罪恶，神的审判必要临到。这件事情的前面 本来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以赛亚为他祷告，神允许延长15年，西西家得到这样的好消息，病就好了。结果巴比伦国王的太子跑来访问，西西家就把王宝库里面一切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油，还有武库里面一切的军器，所有的财宝都给太子看了，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。西西家就说这个把这一切给他看，然后以赛亚就说预言了，说你家里这一切都要被掳去了。我们知道不是西西家这一点小问题而已，因为以色列国已经累积罪恶让神发怒。如果各位晓得一点以色列的历史，所罗门王开始还算敬畏神，到了晚年娶许多许多外邦的公主做妃嫔，妃嫔竟达1000的数目，以后随从外邦的妃嫔拜诸般的偶像，特别拜巴利了。所罗门王被神所厌弃，所以国家就一分为二，北边的10个支派就叛变了，南边剩2个支派，10个支派建立了以色列国，2个支派就是犹大便雅悯建立了犹大国，2个国家南北分次。各位都知道北国传了19代，没有一代好国王，全部拜巴利。南国传了20代，只有8个好国王，西西家勉强算是一个好国王，但是在他的后面除了约西亚一个之外，通通是拜巴利。到了后面像约雅敬、约雅金、西底家，他们后来就被巴比伦所俘虏，他们就被灭亡了。犹大国真的实现了这边的预言，以色列人远离神，拜偶像，拒绝先知的劝勉，不肯悔改认罪，神的公义就临到他们中间。神虽然是满了慈爱，但是神没有办法不审判。所以到了公元586年，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就把南国也都给消灭了，那北国早都灭亡了。北国在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帝国灭亡。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是什么时候？是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81年之间。先知以赛亚大概是公元前681年过世，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讲这些预言，宣告若不悔改，若不敬畏神，将来必要面临神的刑罚、神的愤怒。结果以色列国王远离神，拜巴利，果然巴比伦就把他们灭亡了。不过神的刑罚已经满了，罪孽已经赦免了，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现在神要安慰他们的百姓，神要拯救他的百姓。结果神就感动波斯王古列，古列公元前大约538年就把巴比伦帝国打败了，巴比伦帝国被波斯马代所取代，波斯的国王就是古列。上帝感动古列的心，让犹太人得以回国， 得以重建圣殿，所以当时就有撒拉铁，有所罗巴伯，他们就一同回国要建造圣殿。神兴起古列王，古列王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，神安慰他的百姓，神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过，然后他们重建圣殿，重新献祭，以后神的荣耀重新充满在他们中间，所以那里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在他们中间，凡有血气都看见。在历史上这些预言就应验了，不过主要的应验不在那里，在哪里呢？在整个人类的救恩。今天世界上的人，我们原来离开了神的面，我们拒绝神的拯救和呼声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离开神、背逆神、远离神的情况下，我们会面临神的审判和愤怒。神是公义的，他没有办法不审判罪恶。我们从历史看得很明白，在挪亚的世代，神必须审判那一些犯罪的人，借着挪亚传义道，预备方舟，他们讥笑挪亚，他们反对信息，结果洪水就来了。神的公义，他没有办法不审判罪恶。索多玛、俄梅拉、异人罗德在那一边一共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，苦苦劝这些人，他们不听，结果天上的火降下来。神的公义，神没有办法不审判罪恶，神若不审判罪恶，他就失去了神的本性，那一定有一位比他更公义的才是神。神是公义的，公义的必须显出他的公平，必须显出对罪的审判，若他没有这样的审判和对罪的公义刑罚，一定有一位更公义的才是神。这是中世纪的所谓本体论论证神的一些原理。讨论到为什么有神，因为神是最伟大的，因为神是最崇高最伟大，最崇高最伟大，不但存在人的思想意念中最崇高最伟大，也必须存在于实体中，若不然一定有一位既存在于思想中又存在于实体中的才是神。不需要各位搞清楚没有啊？在中世纪这个本体论讨论为什么神的存在啊，如果还搞不清楚，我现在没时间讲了哈，因为今天时间快到了，你们自己去读中世纪的一些讨论的书。那么现在神必须要审判，所以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如果有真神，真神一定是公平的，一定是公义的、公正的。若是公平、公义、公正，他对于罪恶一定要审判的。如果他不审判，他就不是神。一定有一位比他更公义、公平、公正的才是神，所以神必须要审判。神对于世上的人，他必须要把罪的问题解决，不过神又是充满慈爱的，神的慈爱怎么能够把他的公义的这样的秉性能够平衡呢？所以神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，神的办法在以赛亚书也预告出来。我们请各位看以赛亚第53章，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们只念第5节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 我们只念第五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同声念五十三章第五节，请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好，这一章圣经我们都很熟悉，神差遣弥赛亚就是基督来到人间，来做什么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神是公义的，但是他又是慈爱的。他公义要带来审判，慈爱要带来拯救。拯救怎么拯救？差遣弥赛亚来，差遣基督来，那就是耶稣降世了。耶稣来到人间，耶稣来做什么？他做了被杀的羔羊，代替我的罪和你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满足了神公义审判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可以罪得赦免，只要悔改信耶稣基督，请主耶稣到心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，他的宝血洗清一切罪过，代替我们受了痛苦的刑罚。这样子的爱在我们刚才吃饼喝杯就表现出来了。他的身体像饼被剥开一样，被三根四根铁钉被钉在十字架，被枪砸伤他的肋旁，被皮鞭打得片皮没有完肤，他是为我们被破开了，然后宝血流下来洗清一切的罪过。这就是神的慈爱，这就是安慰百姓的一个凭借。凭什么神安慰我们？凭什么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？凭什么免除我们一切的刑罚？因为他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，他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清一切的罪过，成为赎罪的羊羔。神满有公义，满有慈爱，公义慈爱在十字架上就得到了平衡，同时得以彰显。愿我们迎接圣诞这一位主耶稣基督，来求他拯救我们，进到我们心里。现在我很快讲第二个重点，那么谁有资格来做这一位弥赛亚呢？谁有资格来地上拯救我们呢？刚才的预言讲得很清楚，只有神自己有资格做这件事情，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。所以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宣告耶和华要显现，耶和华的道路要修平，耶和华的荣耀要彰显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三位从永恒到永恒是合一荣耀的真神。在永恒之中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同创造宇宙万有，一同管理宇宙万有，一同计划宇宙万有。在万有之先，圣父就已经定义要圣子耶稣来到人间，要进到我们这样一个世界，要道成肉身，要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在万事以前，神在基督里就定好了救世的计划。神知道人要背逆他，圣父要圣子降世为人， 圣子虽然本有神的形象，虽然与神同等，他却甘愿虚己，他却愿意顺服，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谁是圣诞的主角？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荣耀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取名叫做耶稣。各位应该都知道，耶稣是希腊文，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就是耶和华，一个就是拯救，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。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来拯救人，就是以马内利，神来与我们同在。耶稣的名字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太初的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然后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详细去分析什么叫做道与神同在，什么叫做道就是神，什么叫做道成了肉身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但是请你们记住，这就是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，圣子奉圣父的差遣，从荣耀的境界降临到了卑微的人间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变成我们的样子，然后33年在地上生活，都照做圣父的旨意，完成圣父的计划，最后在克西马尼园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把这杯拿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主耶稣知道十字架是痛苦的，十字架不但肉身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在那里当当人的罪，他要与圣父隔离，没有一个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隔离的，唯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，父神就掩面不看了。耶稣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是因为代替了我的罪和你的罪，在那里他成为罪的刑罚，必须要被弃绝，圣父与他隔离了。主耶稣来到人间，但是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在世界上面，我们看见了耶稣，认识真神，能够明白神的救恩。最后我要讲一点，圣诞的先锋，圣诞预告的内容与圣诞的目的，把神的慈爱公义显出来，圣诞的主角神的荣耀显出来。但是圣诞需要先锋，那个先锋干什么？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要开道路，在沙漠要开江河，要修平沙漠，山冈要填满，所有的山洼要削平，高高低低要变为平坦，崎崎岖岖要变为平原，神的荣耀要显现，需要有人声喊着说。神预备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时候满足主耶稣降生，外面什么时候满足？正好罗马太平盛世，正好罗马帝国交通发达，正好罗马帝国统一语言，都用普通希腊文，那个时候犹太侨民遍布四地，那个时候罗马允许宗教自由，这是神在外面预备好了，但是还需要有人喊着说为他预备道路，需要有人喊着说要把心中拦阻除去，要悔改，要信靠主。以后施洗约翰来了， 在旷野就在那边呼喊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，要信靠神的福音。神的儿子来了，继续传讲，继续的宣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福音圣诞需要有人在那里做先锋，需要有人在那一边宣告主的来到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为什么我们也庆祝圣诞节？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欢喜一下而已。圣诞节最好的庆祝，每一位都做圣诞的先锋，都在那里成为有人声喊着说，喊着说，预备耶和华的路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安慰神的百姓，神愤怒已经满足了，罪恶要得赦免，神要免除人的罪过，神要赦免，神要赐生命，神要赐福分。没有人声喊着说，神就没有办法表达出他伟大的救恩。当我们喊着说，记住我们存谦卑的心，不但像以赛亚书讲的，也像施洗约翰讲的。施洗约翰不是传自己，高举耶稣基督，唯独传讲耶稣基督。有人跑来问约翰，这样子你是基督吗？他说我不是。你是那先知吗？我不是。你是以利亚吗？我不是。约翰只会答我不是，什么都不答，我不是。那人家说，那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如果一定要问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那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主的道路，我就是那个声音把耶稣表白出来。如果我们都成为一个声音，把耶稣和他的福音到处宣扬，安慰那一些痛苦的人，呼召罪人来到神面前，一切罪得赦免，要享受神赐的福气，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，凡有血气必要看见。这就是庆祝圣诞最好的办法。每一位成为圣诞的先锋，成为有人声喊着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是大大蒙福的。为什么？凡是成为人声喊着说，你一定会惊艳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上帝借着你说话，上帝成就大功。这个是刚才念的圣经讲的，为了给你们增加印象，我们最后再读这个，请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我们一同念第三节第一句话就好了，然后再念第五节最后一句话。第三节第一句话，第五节最后一句话，请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好，第五节最后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你如果好好思想，你觉得非常奇妙。前面有人声喊着说，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喊着说耶和华荣耀显现。当人这样喊，最后说，这不是人说的，这是谁说的？大家讲，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你肯去宣告神的福音，你会惊艳耶和华在那里说话，耶和华亲口在说话。提到亲口两个字啊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，讲完了我就结束了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，常常被邀请去演讲。那么他因为太有名，结果太多地方邀请，他就都去。有一个他的司机非常忠实，把他送去之后一定坐那边听，所以这个司机听医生演讲听了几十遍。有一天他跟医生说，你讲的我通通记下来了，几乎一个字不会差。他说，真的吗？你讲给我听。他就真的讲一遍给医生听，讲完之后果然都不错， 讲得很好，这个司机也人模人样的，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一次被请到外地去，比较远的地方，大家不认识这个医生啊。结果医生说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来讲啊，我坐下面听啊，我故意穿得破烂一点，你穿漂亮一点。结果去了，他就被介绍是医生啊，那么真正医生坐在下面当司机，讲完了果然讲得很好，下面热烈鼓掌啊。可是他预备下台了，哎，想不到下面说，医生慢一点，我们有问题要问你哈。他这下糟糕了哈，问题啊，那没办法，站那边问的问题他根本一句也听不懂，不晓得问什么。不过这个司机很聪明，他说，你们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，这个不需要我答，我的司机都会答，我把他叫上来。结果把医生叫上来，答得非常好，下面的人听完都吓一跳，连司机都这么会答哈，你们真是了不起啊。好，这个故事讲什么？亲口，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我们只是做司机还是做医生？大家说，我们只是司机而已啊。但是当你真正好好做司机，谁在你旁边？上帝在你旁边啊。那一位荣耀的主耶和华要亲口借着你说，那是何等的荣幸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经历过这些荣幸没有？感谢主，凡是有的感谢主。当你传讲主的福音，人的心受感动，人愿意信靠耶稣，愿意得着罪的赦免，愿意得着永生的福气，愿意认识神，接受神儿子主耶稣的救恩，那你真的经验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但愿我们纪念主的降生，来到圣诞节，当然充满感恩，充满欢畅，充满喜乐，不要忘记要成为圣诞的先锋，成为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修之主的路，预备主的道，让耶和华荣耀显现，凡有血气都能看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到世间，把父神公义慈爱都彰显出来，更是神的荣耀就显在人间。主啊，每到圣诞节，我们不但欢喜歌唱，不但敬拜赞美，我们更有一个热切的心，像那旷野的呼声，我们继续喊着说，世界上的人需要你的福音，能够都回到你的面前，预备你的路，修直你的道，好让你的荣耀彰显在人前。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